弟兄姊妹下午好。这个刚才我在就是吃午餐完了以后，从早晨到现在吧，我就看到我们有不少在那里轮班值班的弟兄姊妹。使我感动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我发现明明这里还有第一次来我们教会根本没有听过福音，可是他们对于工作的认真程度超过很多我们的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个是我看到了一件圣经里边启示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像上帝那么美好的本质。这件事情我也许举的例子不对啊，大家不要心里不舒服啊，我不是那个意思，但是我要说明一件事儿。六四运动的时候，之前啊，我偶然的巧合我在北京，我5月6号到了北京，5月9号的时候就参加了这个人民日报社的大游行啊，先是日报社的记者，然后10号11号就开始越来越多的人游行，到了13号就开始绝食，15、6号的时候那是百万民众大游行的时候啊，到了15、6号的那个时候呢，往后就开始不断的听到有这个救护车的声音了，那就表示说广场上有学生开始因为绝食的问题昏倒。那么那个时候呢，我就看到了一个现象啊，就是人们无私的奉献，这个小商贩也不再做买卖了啊，这个卖饮料的也不卖，把饮料拿去就奉献啊，这个农村老大爷这个熬了一大罐的这个绿豆汤就送给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去喝啊。那个一时间呢，你就会发现啊，人心里边的良心忽然间好像被激发出来了啊。这个我记得那天呢，忘记了哪一天了，有一个小商贩是卖冷饮的啊，趁机涨价啊，这个本来一瓶饮料卖多少钱，他趁机涨价，结果这下子要了命了啊，周围的人简直就是要把他吃了，我看着啊，后来他也在大家的这种激情的情况下，他也把他的饮料也都奉献，是吧？这个这件事情说明什么问题呢？啊，就是不管是任何人，在我们生命的本质里边啊，隐藏着一个美好的东西，但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呢，社会竞争的激烈，人心的这个另外的罪恶的一面，这个常常在我们的中间显露出来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美好的一面常常被隐藏了，而我们却用我们的聪明，用我们的智慧，习惯于跟别人去争斗，习惯于去这个慢慢的做一些不好的事情，结果使得我们整个人的生命道德各个方面就产生一个朝着负面发展的一个不好的情况。今天我们来到营会，圣经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应许，是主耶稣自己说的啊，说我们有两三个人奉着他的名聚集的时候，他自己要在我们中间，就是主耶稣自己在我们中间啊。信耶稣的关键是我们心灵归家啊，信耶稣的关键绝对不是找到了一个好的宗教。其实我非常同意这个马克思恩克斯他们曾经讲过的一句话，流行到了很多国家啊，包括我们这个远在东方的中国也接受了这句话，但是很多人对这句话误解了，这句话就是宗教是麻醉人的精神鸦片。其实这句话呢是很正确的一句话。那么为什么说这句话很正确呢？ 就是很多人来到教会被基督教给骗了，以为我们受了洗，以为我们到教会来忏悔，以为我们做一点好的事情，以为我们读了圣经，我们学会了祷告，我们就成为一个将来要上天堂的人。其实这个呢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对于信仰的一个误解。后来呢很多基督徒变成了一个英文里边就是 Sunday churchgoer， 就是每个礼拜天到教会跑一趟的人啊，以为我们这样呢就是基督徒了，其实不是这样的。信耶稣，我们成为基督徒的关键是我们跟他恢复正常的关系，所以信耶稣是一个人整体生命的归正，是关系的归正，是我们人生的整个的更新啊！我们以前走错路了，现在我们走到一个正确的路上。以前我们人生做决定的依据是错的，现在我们得到一个正确的。以前我们的犯罪，我们软弱，我们失败了之后没有盼望，现在我们有了盼望。我们说有这个盼望，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去犯罪，不是这样的。当我们不愿意犯罪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啊，然后我们跟上帝之间恢复正常的关系，那么这个才是信仰的关键。所以这个其实与任何宗教的传统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不要进入到一个宗教的思维方式里面啊。今天有不少新来的人，我们再一次在这里提一个问题啊，就是在咱们中间呢不要再说外行话啊，不要说我们是基督教徒啊，咱们是基督徒，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是有重生得救生命的人，是追求真理的人，与宗教无关啊。所以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宗教，不同的宗教啊，那是人认为的，哎呀，劝人行善啦，这个也不错啦，怎么怎么样，那都是人认为的。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或者我们的心态啊，就是我们把我们自己固有的想法放下，然后到底看一看上帝给我们的启示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今天上午我们提到了这个宗教战争的问题，特别是曾经影响全世界非常大的一个宗教战争，叫做十字军东征。可能大家有的知道，有的听说过啊，就是从这个十世纪九世纪末期十世纪开始啊，打了两三百年的时间，就是以罗马的所谓的基督教啊，这个教皇啊，他们组织基督徒用军事的方式想要从回教徒的手中夺回当时回教徒用武力所征服过的那些曾经属于教会的地方啊，属于基督徒的这个或者说属于罗马天主教所统治的那个版图，想要用武力把它征服回来。那么当然这个其中呢就是包括着重要的是耶路撒冷。那么那一场战争昏天黑地打了好几百年，结果呢最后以基督徒的失败为告终。那时候的教会呢就产生一个挫败感啊，就是觉得怎么我们的神打不过回教徒的神呢啊，困惑了教会好长的时间。弟兄姊妹怎么想？今天下午呢我们要来看腓立比书的第二章，就是关于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么基督耶稣的心是怎么样的心呢？为什么我们要以他的心为心呢？其实这个当时十字军东征的失败的最关键是我们以教皇的心为心，而不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了。今天早晨我们提到，在第一堂里面我们提到了我们的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合一的前提，不管是我们的教会，是我们的家庭， 甚至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啊，我们说当年共产党和国民党打仗，一个整个的军队，那么他只要是有多于一个人，就形成了团队，形成了团队，这个团队内部要合一，他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啊，所以这个共同的目标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共同的目标设立，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目标必须是对，必须是正确的，是吧？你设立一个错误的目标，你就带领整个团队走向错误的方向。可是这个目标由谁来定呢？我们人生的目标不是由我们自己来定的，而是由那一位创造我们又爱我们那真理的本体，由他来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生应该怎么活。那么这个呢，在圣经里边已经非常清楚的启示给我们了。那保罗以他自己的生命做了一个见证，他说我的一生就是要为福音的兴旺来奋斗的。那么这个呢，就赋予整个人类一个新的使命，从耶稣基督以后啊，赋予这个整个人类的一个新的使命。当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我可以这么说，不管你是多么有能力的人，不管你是干什么的，你有多少知识，有多少学位，有多少地位，一个问题你肯定不知道，就是你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我碰见过很多骄傲的人啊，这个一传福音啊，你看到有一些人的鼻孔都长到天上去啊，这个傲得不得了，我什么都不信，我是无神论，我这个怎么回事，我就不说话啊。等他把他的骄傲都说完了，我说你都说完了吗？啊，我说你告诉我你活在世界上为什么，一句话他就卡壳，他一定卡壳，不管你是什么背景什么宗教的人啊。因为我们的孔子曾经说过一句话，这个不知生焉知死，是吧？啊，我们不知道这个到底人生是怎么回事，所以我说你不知道你人生怎么回事，你活了一辈子，你不是白活吗？是不是这样？你更不知道你自己为什么活，你就天天活着，你就吃饭、上厕所、睡觉、工作、吃饭、上厕所、睡觉，循环来循环去，为啥？啊，很多人就说我为了多享受一点嘛。生活过来的人，你就发现你一辈子其实能享受的时间非常非常的少，你从一生下来你就享受不了太多啊，这个没有力量去享受啊，天天哭啊，叫人家给你换尿布，等到你开始稍微自己能活动一点了，你不得不去上学了，天天在老师、在父母、在朋友压力之下，你就成长，天天为了考试，我都到了澳洲都快老了，还在做梦考试没通过。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有到交作业了，哇，还没写完作业啊，这个这种压力，你看一辈子都忘不了。完了以后你要去找工作了，你要看老板的脸色，是吧？要找老婆了，要看老婆的脸色，是吧？要生孩子了，天天哄孩子，是吧？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你活在世界上你追求快乐吗？我告诉你，我在19岁20岁的时候，我研究最多的是无痛自杀，怎么想办法就把人生结束了就算，这个为什么要面对人生前面的苦难呢？因为我是我们家里边最小的啊，这个我爸爸四个孩子，我是老小，那么我看到我爸妈妈，可以说当时我们的生活的那个环境里边，那一个县城里边，大概我爸妈是教育程度最高的啊，我就发现他们知识分子又如何呢啊，读到这个大学，当时的这个山东大学的高材生啊，这个高级工程师又如何呢啊，然后我看到我的哥哥姐姐为了找对象忙碌，找了对象又难过，不找对象也难过，是吧？这个我就看到他们生活，我爷爷跟我奶奶啊，从小我就跟他们在一起，现在他们都不在了啊，我说他们一点难听的话也问题不大了。 这个我拿到的第一份工资，人生拿到第一份工资是5毛钱。这5毛钱是干什么的呢？是给我奶奶做 SPA。 这个我的奶奶呢，常常怀疑我爷爷不知道他出去干什么了。所以呢，我小的时候我奶奶就告诉我，爷爷出门了，我奶奶告诉我跟着他，看他跟谁在一块儿，回来报告给我，这个不管是跟谁在一块儿啊，进了谁家啊，到底干什么了啊，你能看得越多越好，回来告诉我啊。结果我爷爷就走了，我就跟着半天，我哪里会跟着，我就出去玩去了，玩完了回来编一个故事，然后呢就拿5毛钱。那时候我的爷爷都快70岁了。这个可是我奶奶还在怀疑他，后来我就知道了，怀疑他是不是找别的女人啊。这个是这样的这个一种情况。我就觉得后来我爷爷死的时候啊，临死的时候了，他跟我的奶奶生活了71年在一起。啊，这个不得了的事情，是不是？这个我爷爷15岁，我奶奶16岁结婚。我爷爷死的时候86岁。最后他给他的和他生活在一起一辈子的一个妻子下了一个定义，说你的奶奶啊，是我背上背了一辈子的一个疮。哎呀，我那时候心里太难过了啊！71年的时间给他同生共，不能说共死吧，就是这个一起度过了这个人生71年的时间，养过孩子，养过孙子重孙子啊，最后给他太太的定义是他背上背了一辈子这个疮。从这些问题里边，那时候我就想，人生活在世上到底干什么？人生到底幸福在什么地方？我到底应该听谁的呢？慢慢我长大了以后，寻求这个问题，最后是我转了一个大圈，我回到圣经上来。这个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啊，我们刚才提到教会出现的很多错误，社会上出现很多的错误，家庭里边出现了很多错误。这个错误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把我们衡量问题、分析问题的那一个焦点放错了地方。我们在数学里边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解析这个数学的方式，就是设一个坐标，对吧？一个 xy， 一个 x 轴，一个 y 轴，一个横，一个竖啊。然后呢，就我们建立了一个分析数学的坐标系。那么这个坐标系，它要建立的好，能够正确的分析数字的时候呢，这个坐标的原点的定位是很重要的，对吧？如果你把坐标原点定错了，那么你整个的分析全部乱套。那么在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我们生活，我们看问题，我们分析正误，我们讨论是非，那么这个标准要放在什么地方呢？是以谁提出来的这个标准为标准呢？这个我们在座的也曾经有人问过这样的问题啊，就是难道只有圣经才是真理，人家其他的宗教都不是吗？啊，这个你发现宗教其实是不一样的，宗教的道德标准也是不一样的。啊，比方说佛教啊，影响咱们中国文化比较大的佛教啊，佛教里边有它的整个的一套理论系统，它的道德标准和我们的道德标准不一样。啊，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佛教认为众生平等。众生平等是什么意思？啊？啊？哎，人和动物、苍蝇、蚊子、老鼠、臭虫和人，生命的本质是一样的。我们认为不一样。啊，这个动物和人类绝对不一样。 所以我们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啊，其实无神论的理论都差不了太多啊，无神论的进化论啊，达尔文主义，包括我们这个以前所提到的这个生物进化论，生物进化论和佛教众生平等的思想是一样的，人不过是一种不同形式的动物而已，对吗？我们都是从高级猴子变来的。有一年我去北京，他们安排了一个特别的聚会，来了30几个人，我一看全是男的，当然有一两个女的，那个跟广州的那个正好相反，很严肃啊，大家都穿的，一看那个人都是中年以上，大概40-50岁、50-60岁的人，啊，黑压压的，穿着西装的，什么做了一片，吓了我一跳。那时候我还比较年轻啊，组织的人怎么安排了这样一次聚会？问组织的人就告我说，这次聚会比较特别，你不要问这些聚会的人是谁，你也不要告诉他们你是谁。你只是把福音讲了就完了啊！这个反正这些人呢，基本上都是一些不方便透露姓名的人啊。因为那时候我在环球电台工作，我是环球电台的播音员啊。这个所以他们呢是跟宗教局对话，谈话完了以后，他们安排了那么一次聚会，让我来讲一讲到底信耶稣干什么。我这人也比较调皮啊，一看这个气氛很沉重，那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话就讲不下去了，我怎么讲啊，这开头也开不下去，所以总要破冰一下吧。上去以后灵机一动，跟大家鞠一躬，各位高级猴大家好。下边的人就开始脸色不大对，什么意思啊？我说咱们都是高级猴嘛，对不对啊？都是进化论啊，进化论就是高级一点的猴穿上衣服的猴，对吧？那我们既然是高级猴，今天还说什么呢？咱们说说花果山上都有什么水果啊，是吧？我们到底应该吃什么喝什么，是吧？原来大家不同意，大家都称为高级猴啊。那我说进化论不都这样吗？共产党不这样信吗？啊，所以我们讲到生命的起源，讲到生命的整个的这个过程，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把从这里边我们找到了这个根本的问题，所以佛教的理论和我们的理论，共产党的理论，我们看到了这个理论的根源是不一样的。那么不一样，这个时候以谁为标准？这时候我们就发现真理的本体对我们的启示是非常重要。因此我就常常问佛教徒啊，我说你行善有善报，你作恶有恶报，对吧？因果报应。我说第一，我问这个善的标准由谁定的？善的标准由谁定的？释迦牟尼定的吗？肯定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开悟的人，是吧？也就是说在他之前的时候比他更高的，因为他并不明白什么叫善，他想了想去，他说他想明白了，那肯定他本身不是定善的标准的那一个，如果他是的话，他不必想，他不必开悟，他说这个就是我定的，你照着做吧，对不对？第二件事，你的善恶由谁来衡量记录，对吧？你背后里做的这些事，你思想里面想的那些事，谁知道？谁来定？最后善报恶报谁来报？谁有权柄来报？他凭什么资格来报？我发现最终佛教徒这些问题没法回答，他不知道，他自己觉得可能是这样，可是不是这样。所以的问题就出现了，最后就是到底我们这个坐标的原点应该定在什么地方，以谁为标准呢？后来我们说，任何一个合理的存在都必须有智慧的创造，因此这个世界的标准就由创造者来规定执行他一切的准则和对他正误的正确或错误的那个审判，那标准应该是从他那里来的。因此当我们提到我们要有共同的目标，这个目标由谁设立呢？我们共同的目标为怎么样能够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心能够合到一块来呢？我们说宗教战争 往往是由某一些具有野心的宗教领袖，他们用宗教的方式来笼络人心。你知道宗教的力量是很大的，人为了宗教付出的代价比任何其他的东西都高。世界上一切在政治上能够成功的人，他一定要使用宗教的手段，对不对？你说辩证唯物主义真的是唯物的吗？共产党是唯物的吗？共产党要想成功，他一定要搞宗教，他一定要用煽动宗教的情绪，让人对他产生一种崇拜的思想，然后他再发动这些具有宗教情结的人，他的可能性才能发生。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啊？十年中国文化大革命是个什么运动？这种动乱是什么动乱？本质上，哎，是一个人造神，挫败宗，挫败神啊，拜错了神的一个运动啊。这个神下命令了啊，那神是谁呀？这毛泽东啊，那中国人的神呢，是吧？所以他一句顶一万句啊。你早请示晚汇报，毛泽东在天安门，你从哪里？你照他的像去请示汇报，他怎么知道？你给他发电报了？给他打手机了？你怎么知道他在这个，你在他的像面前，你去跟他说，哎呀，伟大领袖毛主席，今天早晨我怎么样了？这不叫祷告吗？是吧？这是对上帝的做法吗？你怎么对了他去说呢？所以那个时候你就发现，其实像希特勒这样的事情，像日本人打中国这样的事情，那都是要有一个宗教的情节才能产生这个后果。就是你看这个希特勒的时候，在希特勒一上来，哇，那都是干嘛？那在敬拜，你是至高无上，我的元首，那是崇拜思想。毛泽东一出来，下边人就哭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那干什么？那是宗教。对吧？那真的搞无神论，那真的是搞为人民服务，那真的是搞唯物主义吗？不是。我小的时候我就问过我老师，那时候我上中学的时候我就问，共和国的旗帜上有血染，我血染的风采，对吧？那时候唱，大家都唱嘛，有没有唱过？共和国的旗帜上有血染的风采，我忘记了怎么，大概就是那个意思，对吧？这个，如果我躺下不再起来，对吧？我已经躺下不再起来了，我的血染在那有什么用啊？是吧？我已经死了，死了就人死如灯灭了。你上台了，我死了，对不对？你平安了，我死了，那个叫做牺牲，叫做伟大。那伟大什么？什么叫做伟大？我死了，我唯物了，我的物没了，我还伟大？伟什么大？伟大是唯心的还是唯物的？啊？当然是唯心的嘛。毛泽东说：“这个，我是骄阳军师柳，杨柳青杨直上重霄酒，问询吴刚何所有，还吴刚捧出桂花酒。”唯物的、唯心的，全部唯心的，骗人的东西，对不对？他一定用宗教的情节来骗你。然后你才能够向他去忠心，然后你为他去卖命，然后你死了他成功了。这个政治家就是这样的嘛，社会都是这样的，骗人的东西，对不对？他一定利用宗教来骗人。这个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因为我们在无知的情况下，我们把坐标的原点放错地方，放在那些有野心的政治家身上，放在那些有野心的宗教家的身上，最后我们就跟着倒霉。因为他们是自私的，因为他们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来利用我们这些在宗教上无知的人，使我们为他去做无谓的牺牲。那现在中国还为人民服务吗？中国的官员还在提为人民服务吗？不再提了，因为他们的祖先打天下，现在他们到了该享受的时候了。其实从来他们也没有真正的为人民服务，他不过就是用这个东西来笼络人心，让广大所谓的劳苦的百姓拿起枪杆子打败他的敌人，他自己爬上政权的这个坐在政治的座位上，然后他在奴役这些曾经为他去拿枪杆子打天下的那些农民。不就是这样吗？现在就是这样， 最苦的永远是农民嘛，对不对？只有少数的跟着这些人打了天下了，有点思想了，他混上去了，他不再做农民了。其实那些农民还是农民，永远也翻不了身。这就是个社会，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把心放错地方了，原点放错地方了。我们今天来看今天的经文。第二章啊，说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表示说，因为前面我们讲到了是吧，我们要同心合一，我们要同心合一，我们要有同样的一个原则，同样的思想，同样的意念，不是指的说我们大家都长一个脑袋，不是这样的，而是指的我们有共同的原则，有共同的追求，有共同的目标啊。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能讨论问题嘛。所谓今天用现代话说，我们有共同的平台嘛，不要鸡跟鸭讲话嘛，是吧？然后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自己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有很多人好管闲事了，就把这句话拿出来那当然我们知道人心很诡诈是吧，这句话根本不是那样解释的方式。那么当我们要同心啊，这里就说的我们要心思意念相同，那么到底我们跟谁相同啊，跟谁的想法相同呢？第五节就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这个就是一个坐标原点的设定，就是一个，就是说你和我同心，我们一直强调铁三角关系啊，铁三角关系。那么一个家庭，一个教会，一个组织，一个甚至于一个国家，对吧？我们要同心，我们和谁同心啊？刚才我们讲到了，我们如果是和一个错误的人同心就糟糕了，你要跟他的想法一致，因为他的想法是以他自我为中心的想法，你跟他同心，按照他的想法去做事，那整个就出现极大的可能啊，潜在的就出现极大的危险。所以在这里就说呢，我们的教会不是以任何其他的，也不是来听这一个在这讲话的这个所谓牧师啊，说大家都跟他同心啊，他来带领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大家都一样，跟耶稣基督同心。这样呢，我们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是一个同心圆啊，圆周，同心的圆周，我们都在他的那个里面啊，都在同一个这个圆心的上头。那我们就成为一个与基督同心而大家同心的这样的彼此的关系了。所以我们不是与哪一个人同心，不是与哪一个理论哪一个宗教同心，乃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么前边讲到了，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上，他从创世以来他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我们，盼望我们众人能够恢复与他的关系，能够回到真理的原则里边去，把失丧的生命，有罪的生命，能够重新在上帝的面前能够得回来，这是神的愿心意。可是当我们与他同心的时候，我们要具备一个像他那样的心态，才有可能像他那样的忠心。咱们中国人的历史当中啊，与基督同心的想法的大概只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老子。这个孔子的思想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所以他的高低的观念，而读书里边能够出来什么呢？学而优则仕啊，那就是说你学习好了，你就可以当官了。 啊，学而优则仕，所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所以他的读书不是为了去服侍人，他的读书不是为了认识真理，他的读书不是为了求知，他的读书是为了什么？为了当人上人。所以我们的这个文化里边呢，基本上都是这个吃得苦中苦，方做人上人，对吧？所以我们说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是吧？至于老子，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上善若水，那水无为则尽道，那所以你不要往上走，你要往下走，啊，你要居善渊，居善地，心善渊，啊，你要很深厚，要很柔和，啊，不要这个。心智高大啊，他说要百姓无智无为。那么这什么意思啊？这到最后不是叫我们做这个无智的百姓吗？老子说不是的，说你无为才无所不为。哎呀，这个我们中国人不理解，我们中国人到了最后呢，就是中了儒家思想的不敢说是毒啊，但是也差不了太多啊，误导了。所以按照儒家的思想的理念，我们就产生了争斗的潜意识，和今天世界的主要潮流就融合在一块了啊。所以今天我们从小就培养竞争意识，无论是从学习，从体育，我们都是用比赛的方式，用考试比较的方式啊，所以澳洲也是这样的。这个考多少分，不是你考了多少成绩，是和人家相比你考到什么程度啊。所以说这一个竞争的意识啊，往上爬的意识啊，所以到处都存在着这个问题啊。飞机上弄一个 first class， 就好像一个鱼饵在勾你，你看。你不行吧？你看人家有钱的人，人家坐在那个地方，你只能坐这儿。那、所以他无言的在告诉你，你是一个低级的人。那、这个把这个汽车一个汽车更成很多版啊，就算弄成一个Camry 里边啊 ，Camry 也有五六个不同的版本啊。你同样开一个 Camry， 你看人家开这种版，你开那种版啊，最低的那个版叫乞丐版。啊，这个啊，我们的社会就给我们造成这种什么东西你都要往上争，往上争，往上争，结果我们的社会就分崩离析了。人能够往下走吗？能不能？像老子所说的，我们能够像水一样往下流，做服侍人的人。为人民服务这句话只有耶稣说的。耶稣说，你们中间说外邦人呢，有君王操权，大臣操权来统领管理他们，治理他们。说你们中间不可以，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做众人的仆人；谁愿为首，就做服侍众人的那个人。在中间做最小的。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这一个概念很多人不能理解，说我们原来做人怎么是这样的呢？我们不是做比他强的人吗？怎么现在要变成做一个比他更低的人呢？啊，有人曾经问过我这样的问题啊，说如果我们不再竞争，社会还能进步吗？啊，其实这个话我已经在我们的本教会里边我讲过很多次了。啊，这都是反社会潮流的一些想法。我提出来，社会最糟糕的制度是民主制度。我们中国人到处喊，哎呀，我们要民主，我们要民主，其实不知道我们在喊什么。啊，民主制度的本质到底在什么地方，很多人也不知道。啊，以为民主就打倒了这个专制嘛，所以实现民主嘛，这个多好啊！有人说，难道专制好吗？啊，其实大家不明白专制到底是怎么回事，民主到底怎么？民主就大家说了算嘛？你知道大家说算是什么什么结果？啊，那是天下大乱的时候，啊，其实大家都很无知的， 你根本不知道那里边发生什么事儿。你投票，你真的知道你那一票是为什么投吗？其实你不知道，只是叫你感觉的好一点而已，是吧？其实那些政治家还是在那里操纵，里边争权夺利，到了最后，不过呢，民主制度里边，那些贪官污吏稍微少一点，其实也不见得对百姓有什么好处，你知道吧？当一个国家这个不行的时候，有人说现在西方国家不是民主吗？其实大家不知道，现在西方国家的真正的这个它的优点，并不是民主制度产生的，是曾经他们在信仰里边所打下的基础留下的，现在一个很好的基础才有的。没有那个曾经过去的那个基础的话，靠着今天民主制度，你就会发现，如果没有那个基础的民主，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就是现在的叙利亚，对吧？这个曾经是因为大家都在基督的文化的里边蒙了很大的祝福啊，今天还在吃老本。如果没有那个的话，根本不行，对吧？所以这个制度，这个社会为什么它到了最后奴隶的制度也不行，这个君主制度也不行，现在我们看到民主制度更不行。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况？这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就是人不以基督的心为心，在民主制度里边是更加纵容，这个专制制度只是少数的人可以有权利来贪污，那么民主制度是给大家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让大家来贪污，同意吗？很尖锐，对吗？你仔细想想，就是这样的。因为每一个政客没有真理，没有原则，只是一味的讨好大众，满足多数选票的人有什么好处，对不对？啊，那我要说明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不管是民主制度也好，还是什么制度也好，如果我们不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不以谦卑，不以舍己的心为心，我们的社会是不可能有好的结果的，任何制度都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那么在这里我们看第六节，继续往下啊，他本有神的形象，这是我们的主啊，主耶稣基督，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本来就是神，反倒虚极，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然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不单单是死了，而且是死在十字架上。下边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都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最后一句话，使荣耀归于父神，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做的这一个见证，满足了父上帝的心愿。那么这个时候，耶稣基督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榜样。这个榜样的关键点有两点，听清楚啊，这个榜样的关键点有两点。第一点是爱，第二点是信。为什么这两样呢？因为只有当有爱的时候，人才能够谦卑下来。中国人有一句话叫爱使人低下，爱使人低下。所以你看到一个很强壮、很成就、很有能力的人，可是他看到他自己的孩子的时候，鲁迅说俯首甘为孺子牛啊，你给那个，你发现一个很有能力的家长愿意跪在地下给他的小 baby 去换尿布，长得很漂亮的女人，哎呀，看到什么东西都咦那样子的时候，把他自己的孩子的尿布拿起来闻一闻，我的孩子是不是拉肚子了啊？为什么这样？谁肯闻另外一个人的大便？只有妈妈爸爸肯闻他儿子的大便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爱使人低下，当一个人有了爱的时候，他愿意谦卑，当一个人有了爱的时候， 他愿意奉献。当一个人有了爱的时候，他就有无休止的动力，能够为他爱的对象来付出。我们中国人呢的爱，因为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我们只爱生我的和我生的，除此之外不可能爱的。但是我们发现西方人比中国人宽广了很多，我们这些来自亚洲国家的人，很多人他们很愿意敞开他们的双臂来欢迎我们，我们把这个称为是博爱。那么这个博爱的文化从什么地方来呢？就来自于这里，是因为我们对人的生命的价值的认知和对上帝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你才可能把这个爱能够活出来，能够见证出来，明白出来。所以我讲，真正社会的进步永远不来自于竞争，真正有效社会的进步的动力应该从爱里边出来。所以当你做一餐饭给对方吃的时候，就像我们厨房的弟兄姊妹，如果他们是为了赚大家的钱来做这个饭，他一定想办法偷工减料，一定想办法怎么样叫你吃得好，可是里边没有实质性的东西，因为只有这样做他才能够赚更多的钱吗？他才能够打败他的竞争对手，他的竞争对手花10块钱成本，我只有花9块5我才能够竞争过他，对不对？而且叫他买，他卖20块钱我也卖20块钱，他才赚10块钱，我赚10块05毛，对吧？他一看你赚10块05毛，我把成本降到9块，是吧？而且我把里边多掺味精，多掺什么，多加油，管你健康不健康，你只要喜欢吃就行。这就是恶性竞争产生的后果。只有当出于爱心的时候，考虑到你的健康，考虑到你的什么，我愿意付出，只要我挣的钱够用就可以了。出于爱的时候，他会把你的菜做得最好。我这个以前有一个我们做寿司的一个弟兄，他在做寿司之前的时候，他说，我每做一个寿司我做一次祷告，神啊，叫我把爱包进我的寿司里面。结果他的寿司呢，通常那个寿司店不大啊，很受欢迎。结果后来他把这个寿司店卖了，卖给同样也是一个中国人啊，现在去买寿司的人一吃坏了，怎么还没咬呢？这两个寿司皮粘一块去了，那里边的东西少了一多半，那人们就觉得这哪行啊，就开始不吃他的寿司了。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人的内心里边缺乏了那一个字。因为当这个卖寿司的人，他愿意在他付出代价的时候，使他的顾客能够在合理的情况下能够吃到该吃到的东西，他把爱包进去了，诶，这是不一样了，它的质量不一样，它的里面的这个放进去的东西不一样。当他感觉到这个肉不太新鲜的鱼肉的时候，他就扔掉了，宁可自己损失，也不让他的顾客受到亏损。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整个社会的和谐，整个人类的进步，整个我们文化的发展，如果是建基在竞争的基础上，永远不可能是一个良性的结果。当爱的基础在里面，社会、家庭整个才能够归正。第二件事情，刚才我们讲第一个原则是爱的原则，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就是信的原则。因为当他包进去多一点的时候，他不吃亏了吗？对吧？咱们中国人的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吃亏赚便宜的文化，是吧？咱们大事小事斤斤计较，什么东西都最怕的就是吃亏，是吧？一看吃亏，吃亏了这一次，对吧？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因为我们没有对上帝的信，所以我们中国人是很难付出，很难真正这个奉献的一种文化，因为我们只相信你我的关系，没有第三的关系。啊，所以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第三者的关系，我们的关系是无法平衡的。因为你沾光，我肯定吃亏嘛，是不是？所以我必定要我沾光，叫你吃亏。所以咱们中国人就变成这样的，所以大家都不敢真正交朋友，因为现在有一个文化的里面的话叫宰熟， 那么宰熟啊，所以你跟别人交朋友不行的，因为他一拍膀子，哥们儿，哎，摘你二两肉去，所以你就不敢让他拍你膀子了，所以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奇怪，你又不能不交朋友，一交朋友就可能在朋友的关系里边吃亏，怎么办？所以在圣经的里边告诉我们，我们不是按照人的那种，像我们北方人就说啊，没问题，什么东西大包大揽，到时候一做的时候发现做不到。神让我们按照真理的原则来生活，以爱为基础，最后以信为我们维系我们继续坚持下去的那一个动力。因为上帝说，你恩待别人的时候，我就祝福你。你只有在这个信心的基础上，你才能够在跟他的关系里边，你宁可吃亏。因为你在这个关系吃了亏以后，你有一个信心说，上帝绝对不会因为我跟他中间吃了亏了以后，就叫我真正的损失掉了。上帝他看我，他祝福我，比我在这个关系里边要得到一点好处，是更加稳固的。所以我们自己拥有什么是他说了算。所以在前面我们讲到，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奴隶的时候，你知道奴隶是什么概念？奴隶是不拿工资的，对吗？所以我们一切的供应是上帝白白给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出生到这个世界里边来，对我们最重要的事情都是不需要花钱的，对不对？你知道，你这个前些日子澳洲出现一个情况，就是中国人太多，把澳洲的奶粉都买掉了。澳洲很多妈妈都起来抗议，我没有奶粉了。我就想，你们的乳房长去干什么去了？光好看的吗？上帝给妈妈一个乳养儿子的天职，是用你的乳来养孩子的。为什么你要抗议人家买你的奶粉呢？很多时候我们的很多母亲的自私，我不愿意为我们的孩子，自私到一个地步，连自己的孩子都不愿意去用乳汁去喂他。你知道母亲的乳汁对自己的孩子是最好的，任何奶粉比不上乳汁。这谁给的？是我们的上帝为我们的孩子给的。所以你出来吃的第一口食物是不需要花钱的，而且是最好的，对不对？你呼吸最重要吗？你一喘气，第一口出来第一件事喘气，喘气是需要花钱的吗？听说现在中国人要卖空气了啊！如果真的是有人能够控制空气的话，这个人肯定发大财，是吧？谁不能喘气儿？如果他能控制这个气不能呼吸的，只有他有气，那你看他不发大财？所以上帝把我们生命最重要的东西都免费给我们的，可是我们不相信他，我们相信我们自己，我们搞这个搞那个搞这个搞那，到最后我们把整个关系全部搞乱掉。可是我们真正过好日子了吗？不是的。你把你赚了那么多钱，你把整个空气毁掉了，请问中南海的人他不呼吸空气吗？不是的，我们把整个社会搞乱。所以你卖东西给别人的时候你不诚实，别人在卖给你的时候他也不诚实啊。你以为你赚了，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赚，是吧？所以只有当我们回到上帝，我们相信上帝啊，按照你的话你负我的责任，我遵守你的话你负我的责任。耶稣基督他甘愿降卑，甘愿降卑，甘愿降卑，最后他满足上帝的心意的时候，上帝把他升为至高，不是他自己爬到至高的，是神把他升为至高的。这就是我们在信仰里边的法则，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这心是什么心呢？是爱人的心。这人是什么？这心是什么心呢？是顺服上帝的心，是信靠他的心，因着对他的信靠而产生出对他旨意的遵行。我们有这样的心吗？弟兄姊妹，我相信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的话，我们的个人会蒙福，我们的家会蒙福，你信吗？如果你有这样的心，你愿意为你的对方付出，对方也有这样的心为你愿意付出，他宁可吃亏他还在为你付出，你的家能不幸福吗？但是如果他没有对上帝的信，他没有对你的爱，和你是竞争的，唯恐你沾光他吃亏的，天天在家里和你打架，你觉得你的家会快乐吗？那不可能的。我们的家是这样，教会是这样，社会也是这样。 所以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不仅仅是有一套的宗教所谓的理论，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他的生命，有他的真理在我们中间，有与他真实的关系在我们中间，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蒙福的基础。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在第二章的里面啊，后边还有啊，保罗，我们看到他是如何的效法了主的榜样，他是如何在以基督的心为心来建立他的团队的。那么我们等会儿结束以后呢，大家回去可以把这经文可以看一看啊，然后今天晚上回来，我们有问题的小组讨论，然后小组讨论完了以后呢，我们还是希望鼓励大家在思考的过程里边提出问题。我今天一来了我就看那上面有没有问题啊，还到现在还没有人写问题，也没有人直接提问题。大家我相信在思考的过程里边一定会有问题的思考。那么当大家想不出这个问题的答案的时候，把问题提出来。那我们可以一块儿来讨论我们的问题，这些对我们的人生啊，对我们建立信仰，对我们整个的这个所谓的合一啊，我们这次来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好，我们对于第二章呢，我们就先介绍这些，等会儿我们休息，然后自由活动，然后我们就准备吃晚餐了。在这个过程里边呢，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些重要的信息啊，存在心里。我们以谁的心为心呢？啊，这个爱和真理和这个信的原则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具不具备，拥有不拥有这些东西？那么如果不然的话，我们是以什么原则来生活的呢？我们相信如果我们还是竞争的原则的话，我们无法合一，家庭无法幸福，整个社会无法建立。但愿从我们中间开始能够归走向正常，走向正轨，使我们能够成为自己蒙福，也能够成为祝福别人的人，好吗？好，我们一同请大家站立，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谢谢你今天下午使我们有一个好的休息，使我们的精神和体力能够恢复，让我们有这样的时间来为你的真道来做见证。主啊，我们要合一，我们盼望着我们能够和谐和平，然而我们与谁合一呢？我们以什么原则来合一呢？主啊，我们谢谢你给了我们圣经的真理，我们谢谢你主耶稣，你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使我们知道了我们合一的那个原点在什么地方。主啊，愿我们众人有这样的智慧，有这样的信心，主啊，使我们明白我们如何以你的心为心。主啊，我们效法你的谦卑，效法你的爱心，效法你的自我牺牲。主啊，使我们能够在爱里面，在信里面，把你所给我们的那生命的法则能够见证，能够活出来。主啊，我们同心仰望你。主啊，你不仅给我们这些的道理，你更给我们一位帮助我们能够实行这个道理的圣灵，给我们有重生得救的生命。主啊，让我们能够把这些美好的东西透过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能够活出来。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特别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还不太明白的，主啊，求你帮助他们能够明白。主啊，也帮助我们能够把你的道透过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能够见证出来，把荣耀归给你。外边的天气很热，主啊，帮助我们的老人看顾我们的孩子的平安，主啊，使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都能够继续是平安和喜乐的。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